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月18号星期三，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大义凶险，为何退党是弊益良方。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请听念好家庭经有绝招，然后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请听三朵姐妹花人人运气佳。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请听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讲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中国大陆的街头巷尾，您偶尔会看到写有法轮功消息的海报、小粘贴，有时是在一些钱币上印着一些字。过年的时候，还有人免费发放法轮功真相的新年台历。有时您也会遇到告诉您三退保平安的法轮功学员。在国外，华人聚集多的地方，比如说中领馆、旅游景点，也会看到法轮功学员的身影。他们手里拿着各种真相资料，向人们讲述着法轮功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情况。您知道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做这些吗？自1999年7月20号，中共开始大规模公开迫害法轮功，抓捕法轮功学员，逼迫他们放弃修炼。为了挑起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2001年大年除夕，中共更自导自演了天安门自焚，栽赃法轮功学员。亲身受益的法轮功学员，为了向政府说明法轮功是好的，法轮功师傅教人按照真善人做好人是没有错的。于是全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自发地来到北京国家信访局说明情况。可是等待他们的不是信访局的工作人员，而是各地派出所的警察。整个政府从上到下，没有人去听法轮功学员的诉说，他们都在执行江泽民的命令，就是三个月内取缔消灭法轮功。同一时刻，全国的电视台、电台、报纸都在一言堂地播放中共污蔑法轮功的言论和谎言。世界各地的媒体因为无法了解到真相，也都在转载这些报道。这个时候，政府成了谎言的制造和传播者，只有法轮功学员自己知道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面对整个国家的宣传机器，法轮功学员投诉无门，只能直接地面向周围的民众讲清真相，告诉人们法轮功是什么，法轮功为什么好，为什么会遭到中共的迫害。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人为根本之道，包含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人的标准提升道德。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和平和。1998年，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在北京、武汉、广东等地做了5次医学调查，显示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8%。 法轮功已红传到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主要著作《转法轮》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那么您也许会问，这样一个平和的修炼团体为什么会遭到中共的迫害呢？ 到1999年，法轮功在中国大陆就有7000万到1亿的学员，超过了当时6600万中共党员的人数。当时江泽民对法轮功由羡慕转为妒忌，觉得人们都练法轮功，就不听自己这个总书记的了。于是江泽民由妒忌产生了仇恨，扬言3个月要铲除法轮功。于是江泽民一方面动用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体对法轮功进行全国抹黑，另一方面成立了凌驾于国家宪法和法律之上的610办公室，对法轮功学员实行名誉上高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群体灭绝政策。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致残，给法轮功学员的家人造成巨大伤害。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么多年过去了，您了解这些信息了吗？法轮功学员给您讲述真相，他们不是想要为自己争取什么，他们就是想告诉您，中共自建政以来一直用谎言欺骗的手段搞各种政治运动，从土改到文革，从64镇压学生到迫害法轮功，在和平时期就造成至少8000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从普通百姓到国家主席都不能幸免。中共迫害法轮功，就是邪恶在迫害善良。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就是要让大家认清这样的事实，不受中共邪恶宣传所蒙蔽。所以当法轮功学员劝三退时，就是劝人退出中共，退出这个邪恶组织，免得在善恶有报的天理实现时受到中共的牵连，一起遭受灾殃。法轮功学员希望您能平安健康。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讲真相。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江西童金平遭非法庭审，法官威胁不放弃信仰要重判；曾遭冤刑12年，北京庞友再次面临司法迫害；黑龙江省44个政法委书记遭恶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江西省九江市涌泉乡法轮功学员童金平女士被警察入室绑架，诬告大半年，2023年1月13日遭九江市中级法院非法庭审，法官威胁童金平若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会重判，被童金平抵制。2022年6月16日清晨，童金平被闯入家中的瑞昌市国保大队九江市涌泉乡派出所警察绑架抄家，警察先将童金平强行带上警车，然后返回到他家，楼上和楼下乱翻一气，抢走法轮大法书籍和播放器后才扬长而去，抢走的物品不给开具扣押物品清单。自从童金平被绑架，儿子由于要经常从外地赶回九江处理母亲的事情，聘请律师，影响了他的正常工作。11岁的孙子上学无人照看，只好花钱寄养在邻居家。他的儿子和儿媳都是靠打零工维持生活，由于童金平的被绑架，给这个原本经济不好的家庭雪上加霜，给整个家庭带来极大的经济和精神负担。2023年1月13日，九江市中级法院对童金平非法开庭，法院先是百般阻止律师会见，以种种借口进行视频开庭，家属聘请了北京律师做无罪辩护。庭审中，法官威胁童金平，声称若放弃修炼法轮功可减少刑期，否则会重判。法官当场没有宣判庭审结果。据明慧网报道，北京市昌平区法轮功学员庞友先生于2022年7月28日被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分局平西府派出所警察绑架， 现已被诬告到北京市昌平区法院。现年60岁左右的庞友原是北京市朝阳区洼里乡政府规划办公室主任，后任北京市旭日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经理。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他按真善忍原则做好人身心受益。自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庞友多次被绑架非法关押，曾两次被非法判刑，共计现冤狱12年。2022年4月30日，庞友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遭不明真相的人诬告。5月2日，他被西三旗派出所警察绑架，家中的法轮功书籍、手机等私人物品被抢走。5月3日，因体检不合格，被以所谓取保候审名义回到家中。7月28日，庞友在家被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分局平西府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北京市昌平区看守所。后来庞友家属接到看守所打来的电话，被告知庞友由于血糖高，脚肿化脓，已送至北京公安医院。11月7日，庞友的律师被告知庞友已被诬告到北京市昌平区检察院。2023年1月上旬，庞友被诬告到北京市昌平区法院，目前人可能还在公安医院。据明慧网报道，1999年7月以来，黑龙江省政法委系统甘当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对法轮功学员继续实行政治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失的灭绝政策。多年来，黑龙江省一直是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省份之一。目前了解到，黑龙江各级政法委书记有44个遭恶报。多年来，黑龙江省在全国经济发展中，无论是财政收入、居民个人收入、人口增长等各项民生指标，还是老百姓幸福指数、对政府的满意度等，历年在全国都垫底，但却在迫害法轮功严重程度上一直领跑全国，成了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省份之一，也是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最多的省份。截至到2022年12月31日，能够突破封锁传出的迫害致死的黑龙江法轮功学员为635人，占全国被迫害致死总数的 13%。 短短几年间，黑龙江各级政法委书记就有40多个遭恶报，实在是触目惊心，又让人扼腕叹息。这些官员都是中共协党上至下派无处不在的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推手，他们不仅践踏了中国宪法，也犯下了迫害佛法修炼者的重罪。他们对当地法轮功学员遭受绑架、关押、酷刑、诬判等等迫害负有不可逃脱的责任，终将遭到各种形式的清算或报应。事实上，各种各样的恶报形式在政法委系统从上至下一直挥之不去。黑龙江省各地政法委书记有以贪腐名义落马的，有患癌症或怪病死亡的，有自杀或自杀未遂的，有出车祸死亡或断腿的，还有喝酒喝死的等等。甘荣坤2016年7月至2019年9月任黑龙江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2019年9月至2021年6月任河南省、河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2021年6月1日被查，2022年12月22日被江苏省常州市中级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杨焕宁从2005年1月起任黑龙江省政法委书记，2008年5月起任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兼中央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自2015年10月时任国家安全监督总局局长。2017年7月杨焕宁被处分降级。黑龙江省政法委三个副书记遭恶报落马，他们是孙永波2017年1月7日以辞职形式落马，何建明2021年6月15日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沃领生2021年7月17日因涉嫌违纪违法被查。然而 善恶有报是天理，黑龙江各级政法委书记被查被判刑，以及患恶疾、死伤等人生灾难，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0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中国新年前夕，日本法轮功学员名古屋讲真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1月6日到9日，日本中部地区华人与中领馆在名古屋市中心的九屋大通公园举办中国新年活动。法轮功学员利用这一机会，在公园附近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很多有缘人明白了真相，选择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选择了美好的未来。名古屋市位于日本的中部地区，是爱知县的首府。这次活动期间，法轮功学员们打出了法轮大法好，真善忍，法轮大法红传全世界， SOS 停止迫害法轮功，即中共必须停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内容的中英日文横幅。在法轮功学员4天的讲真相活动中，遇到了很多有缘人。法轮功学员们表示，很多人都在等着听真相，有很多接到真相资料的世人向法轮功学员们表示感谢，说谢谢，有的说辛苦了，加油。7日，一位法轮功学员向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女士讲真相全3退。开始时，这位女士说她是信佛的，法轮功学员告诉她，不是为了让她改变信仰，而是希望她能躲过瘟疫，保平安。当她听明白了后，用化名退出了曾加入过的少先队。还有一位来自中国的年轻男子，他接到传单后表示，他刚刚来日本不长时间，在国内不了解法轮功，今天想了解一下真相。他询问了所谓的天安门自焚等问题。当法轮功学员解答了他的问题，他了解了真相后，很开心地对着法轮功横幅拍照留念。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3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约4亿731万。
请听时事评论，大义凶险，为何退党是必义良方？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28日。近期，新冠病毒再次在中国大面积爆发，而且疫情来势凶猛。据12月21日中共卫健委会议纪要显示，12月1日至20日，全国估算累计感染人数高达 2.48 亿。12月25日，中共浙江政府发布消息称，该省单日感染人数超100万。现在，北京、上海、杭州、南京、广州、成都、重庆、河南、河北等地到处是阳性感染者，白肺重症患者仍在不断增多，死亡比例高，很多城市的医院和殡仪馆早已不堪重负。可以说，瘟疫的海啸已经浮现，而且一浪高过一浪。自古以来，人类社会到一定时期就会发生瘟疫，为什么呢？说到底，还是因为人心不古，为人不尊，灾难自然就多。这些都与人的道德品质息息相关。所以，关于瘟疫的预防和治疗方法，在《黄帝内经》中有提到，即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就是说， 一个人道德品质高尚，正气就在，邪气就不能入侵。事实上，现代科学实验早已证实，人的念力能改变周围的物质，使外界物质发生变化。2016年，美国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坏心情产生毒素》的研究报告。报告称，人类的恶念能引起生理上的化学物质变化，在血液中产生一种毒素。当人在正常心态下向一个冰杯内吐气时，凝附着的是一种无色透明的物质。当人处于怨恨、暴怒、恐怖、嫉妒的心情下，凝聚起的物质便显现出不同的颜色。通过化学分析得知，人的负面思维会使人的体液产生毒素。同样的道理，当我们是非不分时，内心经常充满仇恨、怀疑、斗争时，负面的情绪会使得我们身体产生不好的毒素，进而影响自身免疫系统做出正常反应，就会降低免疫能力，从而招致瘟疫。那么，大疫凶险，人人都在寻找避疫良方，什么才是真正的避疫良方呢？各种科学研究都证明，人存善念，经常口念正的东西，就会产生正的能量，甚至是改变自己的本体，就能抑制住邪气，从而恢复健康。据明慧网报道，凡是公开宣布退出共产党及其一切组织的中国百姓，或者常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体的健康都有所改善，甚至有些已经完全恢复。因为这是道德自我回升的重要举动，这是提高自己身体正气最快捷、最有效的方法。面对新冠疫情，法轮功学员一直都在告诉人们，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公开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就能在瘟疫面前转危为安。其实，在法轮功学员中，有许多得过重病的，甚至被医院诊断为不治之症的，大部分都通过修炼得到了康复，这些案例数不胜数，在明慧网上有很多记载。在法轮功著作之一《法轮功》一书中明示，人体通过修炼调动起这种物质的能量，能够改变人体状况，起到祛病强身的作用。法轮功一书进一步开示，练到高功夫的人，他发出的不是气，而是高能量团，是表现为光的形式的高能量物质，颗粒很细，密度很大，这就是功。现在越来越多的科学实验证实，修炼人能发出功来，这并不是什么迷信。留藏于法门寺的释迦牟尼的真身指骨已像白玉似的，那就是储存着高能量物质，也就是功的指骨。安徽九华山很多高僧数百年不腐的肉身，同样是储存着高能量物质的身体。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多年来就一直在开示真机。2020年3月，李洪志大师在《理性》一文中指出，其实瘟疫本身就是针对人心道德变坏、业力大了而来的。李洪志大师还告诫世人，目前中共病毒、武汉肺炎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所以大疫凶险，重塑道德，找回良知，应该就是人们找的最佳避疫良方。而公开声明退党，或是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是提升自身正气、隐蔽邪气的捷径。危难中的中国人不妨试一试。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川人的评论文章，大疫凶险，为何退党是避疫良方。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中共造假1400例，欺骗百姓。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中共罗织的1400例是造假，是欺骗百姓。一位居住在内蒙古农村的法轮功学员投稿给明慧网，讲述了下面的经历。他说2002年我去打工，是在玉米地薅玉米苗。在薅苗时，我给左右薅苗的其他工人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我跟他们说天安门自焚是假的，那个听我讲的人忽然把话接过来说，我知道天安门自焚不是真的。我问他怎么知道的，他就大声地对周围的人说，大约1999年在法轮功刚刚开始受迫害时，还没发生自焚事件呢。一次他去大队办事，刚到那里还没办完事，来了个公安局的警车，下来几个人到大队办公室对大队领导说，去把你们村子的那个疯子给我们抓来，他不是练法轮功练疯了吗？大队领导说，他没有练过法轮功啊，都疯了10多年了。公安局的警察啪的一拍桌子说，我说他练法轮功就练法轮功了。大队领导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说，那就把他抓来吧，家里正好没人愿意养活他呢。于是警察就把那个疯子弄来了。警察还说，看看这练法轮功练的疯的啥都不知道了。就这样把这个人拉走，弄到精神病院造假去了，说是练法轮功练疯了。从那以后，我们那村的人再也不相信电视里说的法轮功的那些坏话了。天安门自焚电视上出来以后，我们村的人都说是假的，因为我们村的疯子都是被用来造了假，这事实就出在我们村里，谁还相信他说的那一套啊。听众朋友，从刚才村民讲述的亲身经历，我们可以得知中共江泽民集团制造的所谓1400例的来历。1999年7月20日中共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如同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一样，这场迫害也是以铺天盖地的谎言宣传开道，所谓的1400例就是谎言宣传的一部分。其中有的案例是把精神病患者病发式的意外事故栽赃为法轮功学员所为，有的案例是以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犯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的案例是用报销医药费为诱饵让危重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还有的案例是把普通人的正常病逝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所有这些案例都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嫁祸，这些谎言宣传成为了中共煽动仇恨迫害法轮功的借口，从而使很多大陆民众失去了修炼法轮功提升道德强身健体的机缘。听众朋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罗织的1400例是造假，是欺骗百姓。
人人都知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但是它不仅能够游刃有余地和所有家庭成员融洽相处，还能帮助其他人化解相互间的矛盾。看看他是怎么做到的。今天要讲的修炼故事是念好家庭经有绝招。
Thank you. 我姓王，是一名退休教师。1996年我们搬进了新家。有一天我偶尔发现我家厕所的灯是接在了楼道灯的电线上，不走我家的电表。我和丈夫都在窃喜，觉得摊上便宜了，别人还发现不了。我丈夫更是把电冰箱、电饭锅的电线都接到了这条线上，这样就可以少花我家的电费了。而就在这一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功了。这个功和其他的气功不一样，其他气功只是练动作，并不要求练功人必须提升道德品质。法轮功不仅有动功、静功，还要求练功人要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练功不久，我就想起来，我们家的电器用楼道的公用电是违背真善忍的，是不符合大法要求的。我的心里就有些不安，我跟丈夫说，不能再贪小便宜了，应该做一个诚实的人，不能做损德的事。丈夫却说，少跟我来这套，什么道德良心呢？人家当官的十万八万的都贪，我用一点点电算什么？我想丈夫不听就算了，但是从那以后，我做饭也不用丈夫改的电路，而是用自家的插座。丈夫看见了还不高兴，还骂我神经病。丈夫经常查看我家的电表，说我们家不怎么用电，怎么电表走了那么多字儿了。一天，丈夫把我家所有电器的电源线全拔掉，再去看电表还在走，他就把电闸拉了下来。这时隔壁装修正在使用的电锯突然停了下来，邻居出来问怎么没电了。我丈夫说，我把我家的电闸拉下来了。等丈夫再合上闸，邻居家的电锯又响起来了。邻居把他家的电表闸拉掉了，他家的电锯没有反应，照样响，再开我家的电灯都不亮了。这说明我们两家的电表在建楼时就接错了。这时丈夫就坐不住了，马上去找来电工，让他把电表的线改过来。当电工来的时候，丈夫去上班了，我一个人在家。我让电工把我家原本接在楼道的卫生间的电灯线路也顺便改过来了。作为一个练功人，我要用真、善、忍来要求自己。我丈夫、弟兄三个，弟弟和哥哥都在农村老家，公公去世后剩下婆婆一人，需要三个儿子赡养。结果老三家直接就说不养。老大家大嫂和婆婆合不来，经常吵架，两人不说话。我们只好把婆婆接到我家来。可是婆婆不习惯城里的生活，过一段时间就想回农村老家。把她送回去后，又和大嫂吵架，待不了几天就又要回来。后来婆婆就不再要回去了，一直跟我们住了八年。当初婆婆刚来我家的时候，闲着没事就喜欢在垃圾桶或路边捡一些瓶子或纸板什么的，放到地下室的小房里。我们多次劝她不要捡了，她当面答应了，出门后还去捡。开始我经常为这事儿跟她生气。后来每当我心里不舒服的时候，我就看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书里讲的都是教人如何做好人的道理。渐渐的，我不再嫌弃婆婆，也不跟兄弟们比，尽心地照顾好婆婆。婆婆曾经要跟老三要粮食，我没让要。婆婆觉得老三不伺候老人，还不应该给老人口粮吗？我说，他要是有就会主动给了，他不主动给就是没有。婆婆觉得现在哪有没粮食的？我说，他不是没有粮食，就是没有孝心。那孝心你能要得来吗？我这儿又不缺吃的，生那个气干嘛呀？一天下午， 婆婆去地下室的时候摔倒了，造成胯骨骨折，瘫痪在床。丈夫只好请假在家里照顾老人，我白天上班，晚上伺候婆婆。由于婆婆不能动，我就得为她接屎倒尿、递水端饭的，怕她大小便处感染，还要经常为她擦洗，帮她翻身。为了晚上能听到婆婆叫我，我搬到了离她房间近的客厅里睡。夜里她要大小便叫我的时候，我都能很快地去帮她。我们的关系就像母女一样融洽。婆婆经常对邻居和亲戚们说，我比她的亲闺女还亲，这让亲戚们都非常羡慕她。从亲戚们的目光中，我也感受到了他们对我的尊重。婆婆摔伤半年后能坐轮椅了，那时我和丈夫都上班，中午不能回家，家里没人照顾，就把婆婆送回老家让哥嫂照顾她。三弟家一直对婆婆不闻不问，哥嫂对婆婆的照顾也不很周到。我丈夫回去后非常生气，酒后出手打了老三和他媳妇儿，还跟大嫂吵了架，气得大嫂满地打滚。之后我们就把老人接了回来。我想我是家庭中的一员，应该起到正面作用，就想抽时间回老家和大嫂聊一聊，劝劝大嫂。丈夫的话我只能听一半，因为我知道他说话水分很大。果然大嫂见到我后没说几句就提起了这件事，越说越生气，泣不成声，手脚冰凉，手指都抽到一起了。我使劲搓着她的手宽慰着大嫂，不出所料丈夫真的说了不少伤人的话，快要把大嫂气死了。大嫂把出嫁的小女儿叫回来，把事情的前前后后给女儿说了一遍。她对女儿说，妈把你叫回来是想让你知道，如果今天妈死了，你要知道我是怎么死的，是你叔叔把我逼死的。我对大嫂说，嫂子你快消消气儿，我跟她一起生活了30年了，我了解她，她是一个刀子嘴豆腐心的人，你看她平时心眼挺好的，一旦耍起魂来什么难听说什么，我要不是学了法轮功我早就疯了。原来我满脑子都是她伤害我的话，而且我不断重复让自己记住，我恨她，那日子太痛苦了。我现在心里有了大法，渐渐的就把他伤害我的话从脑子里删掉了，不存了，我原谅了他，只记住他对我的好。这时反过来再一看，也正好把那块心病挖出去了，自己也解脱了，以后他再说一些浑话就伤不着我了，我根本不拿他的话当回事儿，只当耳旁风。你要是抓住他这些没用的东西不放，把自己气死了多不值得呀。大嫂的脸上表情轻松了许多。大嫂说，因为她身体不好，胸口疼，坐骨神经引起腰疼腿疼，胳膊没劲儿，不能洗衣服，也伺候不了婆婆。我说，你把你的身体情况告诉他们，他们不就不怪你了吗？大嫂说，无论我多难受，你哥从来连问都没问过我，假装不知道，我才不给他说呢。几个小时的聊天，大嫂的气消了，还给我说了婆婆过去的一些让她生气的事儿。我劝大嫂不要跟老人一般见识，我们也不像她那样做人。大嫂最后说，好吧，就原谅他们了，让婆婆回来吧。后来我一个人再去大嫂家时，大嫂第一句话就问，婆婆怎么没回来，她说回来着没有。其实我这次回去只是想看看大嫂怎么样了，她这样一问我就知道大嫂真的变好了，不生气了。为了让大嫂心里踏实，我就说了些让她爱听的话。我说，我跟婆婆说我先回去看看家里忙不忙，不忙再把你送回去，婆婆答应了。大嫂说，我给你说句心里话吧，我的心里最难受的是公公去世前问了我好几次，说我走了 你妈怎么办呀？我说，爸，您放心，有我吃的就有他吃的。现在没想到闹到这种地步，他哥俩都嫌我对婆婆不好。其实走到这一步也是婆婆逼的，我想起她做的那些事儿，我就生气。我说，婆婆已经这样了，我们就不跟她计较了，她不好是她的事儿，我们不能因为她不好自己也不做好，善恶都是有报的。大嫂说，让婆婆回来吧，我已经答应公公了，我得做到。我说，那好吧，等凉快了把她送回来，也了了你的心愿。你身体不好，不能让她长时间在这住，冬天冷了我再把她接回去。大嫂笑了，满意的点点头。因为修炼真善人，所以我有了更大的宽容的心态，因此也能更善意的去理解别人，也就更能维系好夫妻、婆媳、妯娌、兄弟以及亲戚之间的关系。修炼法轮功不仅让我自己和家人受益，就连我在学校也影响了学生。我修炼之后对工作从来不敷衍，对教学负责，对学生负责。有几年我当班主任，班里有贫困生交不上学费又拿不到奖学金，我经常先帮他们把学费垫上，等他们拿到奖学金或家里有钱之后再慢慢还我。有一个来自山区的女学生，我见她很少换衣服，于是我就把我的旧衣服送给她穿，有时也给她买新衣服。更重要的是，在我的影响下，这个女生也成为了一个极有爱心的人。有一年，他们班同学毕业后回来聚会，这个女生找到我，开心地告诉我，老师，您不知道，我现在是我们县的红人了，谁都知道我。有一次开大会时让我做报告，交流教学经验，我演讲的题目是爱的传递。您知道吗？我的爱就是您传递给我的，是您给我们的爱深深地感动了我，我要把爱传递下去。在我快退休的时候，有一次几个老师一起聊天，一个老师说，王老师，那天主任在办公室夸你了，他说王老师要退休了，以后这么好的老师上哪儿去找啊。退休前主任几次找我谈话，说想返聘我继续给学生上课，可是我因为80多岁的母亲病了需要人照顾，所以只能答应他上一个学期。我之所以能够得到家人、领导、同事、学生的尊重和肯定，都是因为法轮大法。在实践真善人的过程中，改变了我的心，影响了我的待人处事。听众朋友，古代有句话说，相由心生，不仅人的长相会因为内心的变化而变化，人所处的环境也会因为我们内心的变化而变化。今天这个故事是不是很能说明这个古代智慧呢？好，今天的故事就为您分享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善恶一念间栏目，请听 三朵姐妹花，人人运气佳。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一位五岁的小朋友健康活泼，谁能想到这孩子是个早产儿，出生后差点没了命。是孩子的妈妈诚心诚意地念诵九字真言，一家人才走过劫难。请听孩子的姥姥讲述的一家人的故事。我是1999年春天开始修炼法轮功的，今年78岁。练功以前，我身上的病可多了，腰椎间盘突出、风湿性关节炎、神经性头痛、长期便秘、痔疮、肛裂、脱肛等等。练了法轮功之后，长期折磨我的病痛全都消失了，26年来没吃过一粒药。我这种巨大的变化，三个女儿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对大法师父的感恩和敬仰在心里扎下了根。他们特别支持我修炼大法，还总想为大法做点什么。我把孩子们在大法中受益的故事讲给大家听听。大女儿结婚比较晚，怀孕后预产期是在2017年8月中旬。到了5月份的时候，突然胎象异常，大量流血。去医院检查，情况严重，有流产的可能。医生说，争取保胎到28周，不然的话就是流产了。女儿开始每天心里诚心地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胎第9天，正好是第28周那一天，孩子提前出生了，体重只有 1.29千克，被送到了新生儿监护室，打了一针只有1毫升的药水，花了7000块钱，说是维护心肺健全的。孩子在监护室待了60天，这期间经历了不少磨难。孩子的爸爸被临时召去医院紧急输血，下过病危通知，也有通知感染扩散很严重。最严重的一次是一个星期五的通知，说是孩子各方面感染严重，生命指标全都下降，不要去医院给孩子送奶了。周末这2天，女儿女婿两个人在煎熬中等待医院的消息。午夜12点，女儿跪在床上不停地念诵九字真言，求大法师父救救孩子。到了星期一，女儿去医院被告知孩子各项指标均恢复正常稳定。2个月后，孩子出院回家。今年5月份，孩子满5周岁。看着健康活泼的小宝宝，全家人感慨万千，感谢大法师父的救命之恩。我的小女儿在南方的一个城市工作，几年前夏天的一个晚上，都11点多钟了，小女儿打电话来，让我马上给师父上香。她说，在回家的路上，走在拐弯处，突然冲出来一辆货车，迎面撞过来，接着她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她睁开眼睛，周围站满了人，司机惊恐地站在一边，看见女儿醒过来，急忙要送她去医院。 小女儿动了动，觉得没有什么大碍，只是胳膊腿有擦皮伤，就告诉司机不用去医院，我去家旁边的卫生所处理一下就行。可是目击者当时看到车与人相撞的过程，全都认为这人完了。看着女儿离开现场的背影，人们都在谈论这女孩命真大。小女儿心里清楚，这是大法师父救了她一命，她的手提包里常年都装着法轮大法真相护身符。再说说二女儿，他们两口子都对大法虔诚敬重，在他们家楼道里看到被扔在地上的法轮功真相小册子光盘，都捡回家擦干净再转给我。2014年秋天，他们准备带着3岁半的孩子去香港玩，出门的前一天晚上孩子高烧，采取药物降温物理降温都不见好，机票是第二天早晨7点钟，不去吧机票就废了，去吧孩子体温一直没低于39度。这个时候女儿想起了9字真言，就反复地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过了一会儿孩子安静地睡着了，第二天早晨5点起来，孩子体温正常，一家人行程照常。二女儿以前有胆囊炎，一次犯病疼得死去活来，去医院检查后说是必须做手术。在回家做手术准备的过程中，二女儿就长时间的念9字真言，当天就不疼了，痊愈至今也没做过手术。前些日子晚上8点，二女儿准备上楼休息，不知怎么的，她突然想到地下室的冰柜拿一块牛肉，下去一看地上有点水，用手机照明看到冰柜后面墙上往下淌水。二女儿打电话找到物业值班人员过来看看，说地热某接头破裂，这要是躺一宿整个地下室就淹了，成游泳池了。事情过后女儿说，真是奇了怪了，我当时为什么非得去冰柜拿牛肉呢？其实并不需要，这是大法师父点化我免得受损失，因为地下室存放了粮油等许多东西。现在我的二女婿也开始练法轮功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是天音静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
洒满胸前， 笔心酸，有谁能知道你的艰难？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